我一齐打开圣经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到到第十一节，我哋一齐嚟读第七到到第十一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十一节，好冇？我哋揾到嘅时候唔系好长一段嘅经文，我哋一齐嚟到读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到到第十一节。咁我哋一齐读，预备嚟。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今日其实好高兴咧，林牧师翻翻嚟我哋当中嘅，但系咧，其实佢前几日病咗，今日佢好勉，可能都仲有少少病，不过嚟到我哋当中，我哋都欢迎佢。不过咧，就可能佢病咗咧，佢今日就冇办法讲到，我哋都好开心啊！钟培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到全港神的话语，他要讲的题目彼此相爱，我们就将信息我们一起来到听钟培牧师的信息。
有一个基督徒在家里养了一只鹦鹉，鹦鹉就会学人叫的，所以他就回到家就一路教这只鹦鹉讲一句话，教这只鹦鹉讲一句什么话呢？他想做基督徒要彼此相爱，所以我就教他讲这句话。所以教了一段时间，这个鹦鹉就学识了。这个鹦鹉见到人就会说 ,Hello, 我们要彼此相爱 ,Hello, 我们要彼此相爱。那这个弟兄就很开心，想说藉着一次机会可以 show off 他的鹦鹉给人看。所以有一次团契去他家聚餐，他就很开心，将鹦鹉连埋个笼拎了出来。鹦鹉就在人家面前表演，Hello, 我哋要彼此相爱。大家就好 impress, 好稀奇。咁其中有一个弟兄呢胆大啲嘅。咁见到个鹦鹉几得意几好玩，就想伸手入咗笼嗰度摸下只鹦鹉。佢嘅手伸入个笼嗰度，即刻俾鹦鹉啄咗下。只鹦鹉啄完之后就讲同佢讲一句话， Hello, 我哋要彼此相爱。一个笑话，但係好多时候道出了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有时我们有一些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嘴里面会讲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实际的行动可能跟我们所讲的相反。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彼得跟我们所分享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五节经文里面，他的重心是教导我们怎样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在我们所处的生活里面，能够切切实实的来到彼此相爱。我们一起低头仰望神向我们说话。亲爱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将我们的心交在你的手里面，因为唯有你是创造天地万物宇宙的主宰，我们向你俯伏敬拜，因为你有生命之道。今天求你圣灵进入我们的内心，开启我们的心眼，开启我们属灵的心窍，让我们对你的道，对你的真理能够有身体力行的反应。主啊，我们求你亦都再一次藉着你的真理来到洁净你的教会，使到我们每个人能够成圣，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真理。我们再一次仰望，将自己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你向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名祈祷，阿们。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彼得藉着两方面跟我们分享关于彼此相爱的生活。第一方面，彼得跟我们讲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为什么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给我们一条命令，是要我们爱人如己，要彼此相爱。而另外一方面，彼得在这五节经文里面亦都跟我们分享到关于我们怎样能够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第一，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在今天经文里面第七节一开始，彼得用几个很特别的字，这里他讲了话，万物的结局近了，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不知道你看到这几个字，你心里作何感想，或者联想到什么事情？何谓万物的结局近了呢？ 难道好似前几个礼拜美国流行一部电影，而呢个共和党好憎嘅呢部电影，讲到呢个世界末日嘅来临，讲到呢个温室效应使到全世界嘅环境改变，而到有一日连成个纽约市都好似被冰雪封闭咗咁样，嗰种系万物嘅结局近了吗？其实彼得喺呢度讲嘅万物嘅结局近了，佢系提醒我哋今日每一个人活喺一种环境里边。呢一种环境是一个末世的光景，呢一种环境是主耶稣再来之前的景象。在神学上面我们叫做末世论，但是我们不需要用末世论来看，因为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有跟我们介绍到这个末世的光景是怎样的。请各位跟我一起翻一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这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保罗在这里讲到话，我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当我们未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还未临到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是活在这样的光景。换句话来讲，这个就是这个我们所生存、所生活、所息息相关这个世界的光景。保罗在这里中文的翻译用三个动词将这种光景描述出来。他这里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第一个动词随从今世的风俗，第二个动词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第三个动词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面，有三样事情，有三个层面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一个末世的光景。这个末世的光景是怎样的呢？随从今世的风俗。什么叫随从今世的风俗呢？好像随风飘摇那样。随什么飘摇？就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何谓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其实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都接触到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电视，如果你回家夜晚八点钟打开电视，这一段黄金的时间，美国的电视那些节目你看下去，很多很多都是相当乱的这些人际关系。前一排一两年前，在年轻的世代中间流行一个节目，这个是一种好像很幽默的节目，它是讲什么呢？我忘记了个名字叫什么，但它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 setting。 它是说有几个年轻人男仔，有几个是同性恋的，其中一个是正常的，所谓 strict 正常的。咁然之后这个所谓 sitcom 这种情景的喜剧，就围绕住这几个人来讲，就这个所谓 strict 的这个正常的年轻人，他着衫着得很老土，不懂得怎样跟人交往，所以他的社交生活很差。而这几个同性恋的，他们很有品味，他们很知道怎样跟人相处，所以由这几个人来帮他做他的军师，帮助他去重建他的社会生活，去帮助他怎样着得好一点，着得合适一点。但各位弟兄姊妹，这些节目在这里传播着什么价值观？这些就是今世的风俗，随着今世的风俗，我们如果看得多这些，如果不加以分辨，没有真理在我们的心里面的话，我们慢慢会被潜移默化。这个其中一个，有时你说哦，我不看这些，我看公共电视 public television， 或者公共电视会好些。上个礼拜我有一次看到公共电视最近有一个节目，在 New Jersey 这个公共电视台叫做 Colonial Home，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 Colonial Home 是一个节目，它在不同的城市里面找一些人，不同阶层、不同背景、不同年龄的人，将他们抽离他们的生活，放在一个好像1600年代当初美国未建国之前，英国的清教徒来到这里，那种生活环境，没有水、没有电、没有任何现代文明的东西，让他们住在这个村落里面，来到继续生存，来到想办法生存下去。听起上来一个很益智的节目，但是当他们整个 project 结束的时候，这个电视的访问队去访问每一个人回去他自己的城市生活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其中有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同性恋的人。他访问他的时候，他就这样讲，他说在1600年代，我这种人可能老早被他们杀了。所以他说我今天回来这个21世纪 的生活里面，我欣赏，我更加感激我在这个 社会里面这种包容性，这种多元性。而且他讲话，我是一个 Southern Baptist， 一个南方浸信会的信徒，我相信这位神亦都爱我这种生活方式。各位弟兄姊妹，为什么他要将一个这样的人放在节目里面？这些是不是后面已经有一种价值的选择？这些就是今世的风俗，我们平时生活里面藉着大众传播的媒体，藉着电视，藉着所有很多的我们所接触的排山倒海这样临到我们生命里面。这个就是万物的结局，近了的光景，不是一个很恐怖的，好像我们看得到说哇，好像有大灾祸要来了，很多时候是看不出来的，是无形之间临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的。保罗在这里另外亦都再讲第二个动词，信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信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空中掌权者就是撒旦，就是魔鬼。但是保罗在这里用一句话来形容魔鬼的特性，就是现今在背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各位的圣经里面的邪字有点点点，表示原文没有这个字，是翻译的人加下去加以说明。所以原文的意思是运行在今日背逆之子心里面的灵，是一种 spirit， 是一种好像精神，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背逆的态度。背逆的态度就是魔鬼的特质，因为神要做什么事，魔鬼就一定敌挡神。撒旦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敌挡者的意思，神说要东他就要西，神说这个好的他偏偏说不好，他一定要同神作对。这种是一种背逆的态度。你我的人生里面有没有时候，我们有时有些无缘无故的一种反叛感出来呢？前一排我注意到电视新闻，是网路新闻，不是电视新闻。我在神学院读的时候，神学院的教授其实提醒我们，你说我们你一定要看报纸，一定要看 internet， 一定要看电视，因为这样你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看到其中一个在香港和大陆的新闻，娱乐新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娱乐新闻，我看娱乐新闻的时候，我看到一些标题，其中一个标题有一个年轻的歌手，这个年轻歌手我讲出来或者你中间有些人会认识的，叫做谢霆锋。 OK， 那我那个代呢，我就不识，我不识他，我这一代是识他爸爸，叫做谢贤。 OK， 谢霆锋有一个音乐的 MTV 在中国大陆被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我觉得我看完之后，我觉得禁得好。为什么呢？原来他这个 MTV 的节目里面，他在唱歌又跳又唱，到最后什么东西？订东西，订家私，订电视。这些好像在香港、台湾、大陆的背景里面 很新鲜。其实美国的摇滚乐已经不新鲜的事情，十几二十年前已经有了。有时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些电视的片段，那些穿到古古怪怪的重金属的摇滚乐团，弹到最后已经不成音乐的这样。然后没事做，再跟着就去踢音箱、掟吉他，有时有咁。为什么？他要表达一种情绪，一种反叛、反抗、破坏的情绪。这种反叛、反抗、破坏的情绪所带出来的态度是有感染力的，是有感染力的。看不看到最近一二十年，所有西方国家凡是打球赛，无论是足球、美式足球，任何的东西输了赢了都有可能会产生暴动，都有可能会产生暴动。连平和都好像 Vancouver 这种城市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感染力很强，一种负面的感染力会排很容易这样一下一射千里，每个地方每个国家都受到感染。前几日中国不是跟日本打足球赛吗？有一样几乎引发暴动，几乎引发暴动。这种负面的情绪对人很容易有影响力。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信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个就是在这里彼得所讲到的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这个文化、这个社会的光景。第三个在这里保罗也都讲到用另一个动词，叫做放纵肉体的私欲。放纵肉体的私欲，原文直接的翻译叫做放纵我们身体的需要，我们肉体的需要。需要本来是中性的，神给我们饮食、爱、被爱、去爱别人的需要。但是当这些这样的需要不受约束，不在神给我们一个他所既定的范围里面， 来到施展的时候，这些事情反而成为灾祸，成为捆绑，成为捆锁的来源。我们很简单，吃东西，中国人都喜欢吃，但若果我们饮食毫无节制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出问题了，高血压、胆固醇、糖尿病，各式各样的出来。我不是说你有这些你就不是节制，但是若果你没有节制，你大概会有这些这样的毛病出来。饮食本来是一个好的，神给我们有食欲，让我们能够享受美食，但是到一个地步，我们太过分于在这些事情里面的时候，这些事情反而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捆绑和牢笼。我们有性的需要，我们有爱的需要，我们有爱人的需要，被爱的需要，但是这种需要若果在不健康的表达，反而成为彼此伤害的来源。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知道我们爱我们的仔女，但有时我们爱到个地步，我们彼此不分，好像将我们一生人我们没办法成就的事情完全投射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他们有几大的压力。这些就是不在神所既定的范围里面，不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面表达爱。这些就是在这里保罗所讲的放纵肉体的私欲。一旦放纵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样能够控制，而反而被他来到控制。这些就是彼得在这里所讲，开始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开始几个字，万物的结局近了。彼得为什么要这样提醒我们呢？为什么他要提醒我们，我们是活在一种末世的光景里面呢？因为若果我们不是这样看的话，我们很难彼此相爱，我们会斤斤计较到底今次我赢还是他赢。但若果我们能够看到，原来我们活在一个比我们更大的环境里面，而这个环境里面有种种不利于基督徒彼此相爱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场战争，这一场挣扎，不是跟我面前这位弟兄或者姊妹的挣扎，而是同一个看不见的一个恶势力在挣扎。而这个恶势力，撒旦的势力，他的目的就是拆毁我们彼此相爱的关系。所以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末世的光景里面，因为我们活在一场属灵的争战里面，而这个争战里面魔鬼所用的伎俩是使到我们的焦点转移，让我们看不清问题所在，以为问题在对方身上，以为问题在这个挣扎在斗争的关系上面。其实问题的焦点是在后面这个敌挡神的恶势力，在邪恶的势力，在恶者，在魔鬼的身上。所以彼得在这里跟着第七节下低就提醒说，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谨慎自守，警醒这两个词，在你手边若果你有英文圣经，你要知道它的翻译，它的翻译是比较接近原文。谨慎自守叫做 self-control， 自我控制，或者应该叫做直接的翻译叫做自律。谨慎自守，警醒叫做 clear-minded， 头脑清醒，头脑清醒。若果你看过前一排一部电影叫做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你记不记得第一幕，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利园一个人独自祈祷，很辛苦的挣扎，然后镜头跟着他，他起身很疲乏地走出去，走出去撞到几个，跟着又见到他几个门徒，那几个门徒在做什么？东歪西倒睡觉，可能还打着鼻寒。其中一个是今天我们所读这一本书信的作者彼得。所以你可以想，你可以想象到，这个是彼得多年之后再写的。他当年当晚在最关键性的时刻，他就因为没有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他应了耶稣对他的预言，说在鸡叫之前你有三次否认我。那一晚我相信门徒们跟着耶稣吃完了最后的逾越节晚餐，他们已经疲乏了，但是因为没有谨慎自守，没有警醒，所以当他们疲乏的时候，他们软弱就出来，所以那晚他们兵败如山倒。所以彼得 后来非常非常的懊悔，我想这个在他人生里面是一个很深刻很深刻的经历，很深刻的经验。所以他在这里特别写到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 好似斗拳打空气，奔跑无定向。所以斗拳打空气，奔跑无定向嘅祷告有一个特质，就是我哋觉得好似冇力。这个祷告生活一啲力量都冇嘅，好似念念有词，好似一种仪式咁样，冇特别嘅意义。点解呢？就是因为我哋嘅祷告冇里面冇谨慎自守同埋警醒。咩叫谨慎自守？谨慎自守 self control 系一种人生里面我哋一种自律。我哋将建立一个习惯，建立一啲生活里面美好嘅习惯，以致神能够用我哋嘅人生，以致神能够使用我哋。我以前我喺大学嘅时候，大专团契嘅辅导同我讲过一句话，我都至今仍然印象深刻。佢话：钟培，若果你喺你嘅人生里面建立得越多良好嘅习惯，你越容易被神使用。你生活中间若果有越多良好嘅习惯建立，你越容易被神使用，成为别人嘅祝福。我到今日我都记得呢一句话，我到今日我都记得咁样嘅教导。我嘅生命里面，我哋有冇建立一啲良好嘅习惯？准时，待人接物里面有一啲我哋嘅原则，或者我哋有一啲生活里面，我哋系咪有时会定一啲规律？或者为自己定一啲目标，我点样成长，属灵嘅生命如何成长。2004年到12月31号，我哋有冇咁嘅諗法，有冇咁嘅習慣？当12月31号我哋回顾呢一年嘅时候，我属灵嘅生命有咩嘢成长？成长唔係一件意外发生嘅事情，成长一定係一种 intention， 有 intention， 有一种刻意喺里面嘅。就是我哋要知道有目标，我哋要往哪一个方向去成长。呢啲都系我哋谨慎自守嘅一部分。美国有一位总统叫詹森总统 ，Lyndon Johnson， 佢就任总统嘅时候，有一段时间佢突然间体重增加得好快，突然间发咗福。咁詹森总统嘅夫人有一日喺白宫里边就同佢先生讲一句话。他说一句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懂得怎样治理自己的生活。詹森总统听了之后就知道言下之意，所以他努力在慢慢控制他的飲食，慢慢他在两个礼拜里面就减了20多磅。这样一个小小的一种经历，一个故事讲给我们听，一国之君他要管理一个国家，他必须先要管理好他自己。各位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对你自己的人生有冇某种程度嘅管理，有冇某种程度嘅计划，有冇某种程度对自己属灵生命里面一种管理，一种目标嘅设定，还是我哋就系按住日子一日一日竭日力咁样过去，而日子就喺我哋指缝之间流溜过咗。谨慎自守，而且彼得呢度要提醒我哋，仲有警醒 ，clear minded。何谓 clear minded？就是头脑清楚，怎样的人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呢？他就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我们人生里面有两类型的事情，我们要分辨，一些是紧急，一些是重要。紧急的事情不一定重要，重要的事情不一定紧急。我们每日生活里面的事情，基本上可以用这两个标准来衡量。什么叫做紧急而不重要的事情呢？紧急而不重要的事情，回到家突然间电话响，铃铃铃嗰个声音好紧急，你一定去接。一接起上嚟，可能系电脑广告，唔重要嘅。OK， 有啲重要嘅事情，但系一啲都唔紧急。乜嘢系重要嘅事情而一啲都唔紧急呢？经营夫妻关系，向你嘅配偶、向你嘅丈夫、向你嘅太太喺平时表达对佢嘅爱、对佢嘅欣赏、对佢嘅感恩。呢啲唔紧急，但系非常重要。再有一种唔紧急，但系非常重要，每日与主同行嘅生活，喺神嘅话语，喺神嘅同神相交嘅关系里边嚟到经营呢个关系。好多时候有人会问我，钟培啊，点样分辨神嘅声音？点样知道神嘅旨意？有时有啲慕道嘅朋友会同我哋讲话，你哋话听到神嘅声音，实在好奇起好圆嘅事情，好奇妙嘅事情。点样听到神嘅声音？我话好简单嘅啫。你若果睇下，若果有一班年青嘅妈妈一齐聚会， 带住佢一两岁嘅细路仔，咁然将细路仔放喺一个房度玩，咁嗰班妈妈喺度聚集嘅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喊，你会观察到乜嘢？系咪所有妈妈一齐起身冲去嗰个房度睇？唔系，佢梗系嗰个喊嗰个仔或者个女个妈妈起身嘅。对一啲我哋冇养过细路仔嘅经验，我哋会觉得哇好奇妙啊！但系任何一个妈妈都可以同你讲，一啲都唔奇妙。点解咧？佢日日同佢仔女相处，听熟晒佢嘅声，佢一喊，我自然好快知道，我一啲都唔会有问题。我哋同神嘅关系就系咁样。但系若果平时呢个重要但系唔紧急嘅事情，我哋唔花时间，到我哋有需要嘅时候，我哋就临急抱佛脚，四围到处揾求问，翻圣经，用手指指，乜嘢都出晒嚟。所以呢啲系我哋生命里边，我哋需要分辨。所以彼得喺度提醒我哋谨慎自守，要警醒。当我哋咁样嘅时候，我哋嘅祷告会比较有目标。我哋平时嘅祷告会比较有目标，而有目标嘅祷告，我哋就能够知道，我哋亦都能够经历到神嘅回应。咁我哋嘅祷告生活就会比从前有更大嘅进步。呢一个系我哋所活喺呢一个世界嘅光景。彼得喺呢度提醒我哋彼此相爱。点解要彼此相爱？因为我哋活喺末世嘅光景，有一场属灵嘅战争系你我肉眼睇唔到嘅，静悄悄嘅临到我哋生命里边。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来到将我们想办法将我们掳走。因此若果我们知道，若果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知道如何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这个就是在这里彼得所讲的第二点，也都是第七节后面开始向我们所讲的。我归纳为有三个重点，如何过彼此相爱的生活。第一，在第八节那里讲到话，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切实相爱， love each other deeply， 深深的彼此相爱。彼得怎样讲呢？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可以 overwhelm 很多别人的罪。在这个经文里面所讲遮掩许多的罪，不是我的罪，而是别人的罪。所以换句话来讲，彼得在这里讲什么？他是讲说爱可以盖过很多别人的过失。其实彼得在这里讲是讲饶恕。当我们有足够的爱，当我们能够从耶稣那里领受一种活水江河的爱，我们就能够去饶恕别人的过失，饶恕别人对我们的冒犯，饶恕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海明威写很多的短篇小说，其中有一篇短篇小说叫做 The Capital of the World， 中文不知道怎样翻译。这个 The Capital of the World， 其实讲是讲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这个地方。他讲到在马德里这个地方，他开始那里讲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在住在西班牙乡下有一对父子，爸爸和一个仔。这个父子从小的关系，从细爸爸和个仔的关系就不好了。所以到这个仔长大成人有独立能力的时候，他就离家出走。离开屋企就走到去马德里，在那个大城市里他开始他自己的新生活。那这个爸爸等这个仔走了之后就很难过。那他说我要找回我的仔，跟他重修回我和他的关系。所以这个老父亲就一个人就去到马德里的地方。哇，去到这个大城市，茫茫人海，去哪里找，去哪里找他的仔啊？他住在一个酒店那里。那他找了几天都找不到，后来就心生一计。他说这么大的城市，我登报寻人啦，登报寻人启事。就在报纸头版那里一个角落头就登一个报。他的仔的名字叫 Paco。那他登一个报说 ,Paco, 在礼拜二中午在某某酒店门口跟我见面，爸爸找你，然后最后加句话 ,all is forgiven, 所有的事情都已经饶恕了，都已经被饶恕了。那这个爸爸就心里面缱绻不安，这样在等到礼拜二中午，就依时去到酒店的门口。门口一打开，他吓了一跳，有800个 Paco 在等着。Paco 这个名字在西班牙文里面是很平常的名字。这个很小的一个故事，但是也都讲出了 今日我哋呢个世界里边，我哋周围好多嘅人等待饶恕，需要饶恕。你我嘅生命里边，就某个程度，我哋都需要别人嘅饶恕。而我哋最大饶恕嘅来源系耶稣基督为我哋嘅罪死喺十字架上边。佢话已经涂抹咗，已经洗净咗，一种饶恕嘅行动。饶恕系唔再用佢得罪过我嘅事情嚟到捉住佢，以后有意无意之间再提醒佢你争我一啲嘢。饶恕系愿意放开呢啲事情，将你报复嘅权利放走，将你恨嘅权利放开。其实当你咁样放嘅时候，最大嘅自由、最大嘅祝福系你自己，你得到最大嘅自由。喺呢度，彼得讲俾我哋听，爱能遮掩许多嘅罪，所以彼此相爱嘅生活里边，第一点系我哋要学习彼此饶恕。而彼此饶恕最容易学习嘅地方，就喺家庭里边，就喺你我所聚会嘅团契里边。人同人之间生活越密切嘅接触，越容易产生摩擦。而当产生摩擦、产生冲突嘅时候，我哋点样去处理？中国文化唔多知道点样处理冲突，我哋常常用逃避嘅，常常用否认嘅，常常用间接嘅办法嚟处理。而当我哋越用间接嘅办法，就越复杂，因为人哋话你唔系直接同我讲，仲要讲俾人哋听。哇！所以呢啲事情全部你原来喺后边讲晒俾人听，所以呢种关系嘅紧张就越嚟越紧张。我哋需要学习点样正面嘅嚟到处理冲突，点样正面嘅学习嚟到处理人际关系里边嘅摩擦。当我哋若果咁样嚟做嘅时候，我哋所处嘅家庭，我哋所处嘅团契，慢慢嗰种气氛、嗰种文化会开始产生奇妙嘅改变。真系深刻嘅关系，一定经过冲突。你谂下，我哋人生里边，我哋所谓嘅知己，全部都系经过冲突嘅，冇话一帆风顺。一帆风顺唔会有深刻嘅关系，全部都系经过冲突，而喺冲突之间，我哋学习点样彼此包容、彼此接纳，而能够慢慢、慢慢嘅建立一个更深刻嘅关系。呢一个就系我哋需要学习嘅地方。冲突唔一定系坏事，佢结果系坏系好，在于我哋点样去处理佢，点样去睇冲突。呢一个系我哋需要学习嘅。父母同仔女之间亦都有好多咁样功课嚟学习，所以彼得喺度提醒我哋，因为爱能遮掩许多嘅罪，往往喺饶恕中，我哋就挽回咗对方。第二点喺呢度，彼得所讲到我哋如何过彼此相爱嘅生活。第二点，彼得喺度讲话，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何谓互相款待呢？这个有第一世纪嘅背景。原来喺第一世纪罗马帝国嘅时候，当时嘅教会，当时一个地方嘅信徒，当有传道人，当有一啲所谓有名嘅报道嘅人，比如话彼得啦、约翰啦、保罗呢人去到佢哋嘅地方，坚固佢哋，鼓励佢哋，向佢哋讲道，向佢哋传福音嘅时候，佢哋唔系话我哋附近有个 Hilton， 我哋同你订个房，将你放喺 Hilton 嗰度，然之后每日有弟兄或者姊妹送啲新鲜嘅水果嚟。佢哋唔系咁样嘅。当年第一世纪嘅时候，系要将呢啲人接到屋企里边嚟住嘅，接到屋企里边嚟住。嗱，我哋唔好用今日我哋北美环境嘅屋企嚟去想象当年嘅屋企啊。呢啲我哋北美嘅屋企，我哋今日有四间房、五间房，呢啲系全世界里边非常非常少有嘅事情啊。佢哋接待嘅可能要话：，哎，我哋呢班仔女，你哋出嚟离开呢间房，呢间房俾我哋呢个港元，俾呢一个远道而嚟嘅人嚟住，你哋同爸爸妈妈屈屈执执执一个地方啦，可能要搬开啲家私，可能要咁样。而我哋若果喺屋企里边招待过客人，你知道呢个客人越重要，你生活作息越受影响，你需要花好多时间、花好多心思去关顾佢。佢要瞓觉，你成家都唔敢啦，有太多声，系咪？佢要休息啦。呢、这个人越重要又系咁样。换句话嚟讲，彼得喺度讲乜嘢？佢话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原来彼此相爱嘅生活系要用行动嚟到表达，而呢一种行动系要为人哋付出代价，而使到你自己有所不便。 若果你未做过咁嘅事情，你未真正经历过彼此相爱嘅生活，彼此相爱生活系要付代价嘅，系 you have to pay the price， 你要为别人嘅因缘故有所不便，有所不便，而且彼得喺度提醒话，不发怨言，心甘乐意，欢欢喜喜咁做，真正嘅彼此相爱，彼得喺度同我哋讲。是要为对方付代价，这个代价在今日可能是你可能需要请一日假，陪某一位受伤的弟兄或者姊妹，在困难中的弟兄或者姊妹，这种代价可能是你可能知道他有经济上面的需要，你默默地为他奉献，你自己承担某个程度金钱上面的损失，这种彼此相爱行动，有时甚至是同工之间你被误会，而你不去争辩，默默地来到承担，为的是为了对方着想，这些都是付代价的行动，这些都是很切实的深深的将彼此相爱的生命活出来，这个是彼得讲给我们听如何去彼此相爱。在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语堂里面，你有没有经历到跟弟兄姊妹的冲突？有没有一些人以前他可能讲过一些事情，做过一些事，不经意之间得罪过你？彼此相爱，就在这些事情里面，你能够学习饶恕，学习去面对，学习去为对方的缘故，为爱对方的缘故来到付代价。因为彼得讲给我们听，我们的仇敌不是那位得罪我们的弟兄或者姊妹，我们的仇敌是在后面要破坏我们彼此相爱这种合一关系，那个看不见的黑手，万物的结局近了。第三方面，彼得在这里讲彼此相爱的生活，也都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彰显出来，就是后面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里面讲，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八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当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恩赐拎出来彼此服侍的时候，神就藉着我们得着荣耀。当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恩赐拎出来彼此服侍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过着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但是在这里彼得特别提醒我们十一节，他说若有讲到的，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有几个字特别出现一两次的，就是按着神，按着神，按着。换句话来讲，这种服侍不是过于你所能承担，而是按着神所给你的恩赐来做。原来服侍是要靠恩赐，服侍是要靠恩典。在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以弗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神高升的基督掳掠了仇敌，将恩赐分给属于他的人。因此今天坐在这里，你和我每一个人，我们人生无论你的教育背景，无论你的成长背景，无论你的人生在什么年龄的阶段，你都有一些独特的恩赐神赐给你，你有没有将它使用出来？你有没有将它放在教会的环境里面，成为一种造就别人的一种力量？因为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要按住我们所得的恩赐来到彼此服侍。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实践一个管家的职分。有一天耶稣要跟我们算这笔账，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恩赐来到在教会里面服侍？恩赐每个人都有，我们要在教会中间努力学习，要寻找一些服侍的机会。而服侍是一个我们经历神的机会。服侍一方面可以建造彼此，也可以经历到怎样靠着恩典来到在神里面爱我们所神所赐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在纽约 Brooklyn 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段曾经被列为是在美国里面最容易被人杀死的地方，最容易被人谋杀的地方。在这个地方里面有一个白人的牧师，他的名字叫 Bill Wilson， 在那里牧养一个教会。而这位白人的牧师，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负担， 佢唔系做青年工作，佢唔系做成人工作，佢唔系做家庭工作，佢系做儿童工作。佢嘅教会里边专门开儿童崇拜，而每一个礼拜日佢就派出好多部嘅巴士，嗰啲黄色嘅 school bus 去社区周围，将呢啲贫民区嘅细路仔接到嚟佢嘅教会里边上主日学做礼拜，然之后同佢埋一齐。呢个就系佢嘅事工。佢写过一本书，翻成中文叫做《他们都是我的孩子》。佢写过一本书，而呢位 Bill Wilson 亦都去过唔同嘅地方做过童工嘅训练。我听讲我哋教会主日儿童主日学有一部分嘅课程系用佢哋所做设计出嚟嘅教材，曾经用过咁样嘅。呢位 Bill Wilson 嘅牧师，佢嘅教会有一年办布道会。佢办布道会嘅时候，有一个讲西班牙话一个妇人，一个妇人喺个布道会里边信咗耶稣。而呢个讲西班牙话嘅喺纽约市好多呢啲 Hispanic， 佢唔多识讲英文，佢英文好差，净系识讲一两句嘅啫。佢领受咗神嘅救恩之后，佢好欢喜，生命里边有好大嘅喜乐。咁啊，佢就好开心，咁啊走嚟揾呢位 Bill Wilson， 揾呢位牧师。佢话牧师，佢用好唔清楚的英文同佢讲话，我蒙恩得救，我想服侍神，你可唔可以喺教会里边为我找一个服侍嘅岗位，等我可以服侍神？咁呢位 Bill Wilson 牧师听到之后，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嘅话，有人嚟揾你话要服侍，当然好开心啦。忧乜嘢咧？佢一句英文都唔识，我点样用佢啊？我啲细路仔全部系用英文讲啊！呢度喺呢啲贫民区里边长大嘅细路仔讲英文嘅。黑人啊，呢啲全部都系讲英文嘅。咁佢而且呢一位妇人冇乜受过教育嘅，佢唔多识字，点样用佢咧？所以呢位牧师就谂嚟谂去，终于谂到个办法。佢话：我哋每个日礼拜日咁多巴士出去，不如你坐喺其中个巴士里边睇住呢啲细路仔。咁呢位妇人就好开心话：好啊，有机会服侍主。佢就搵一个巴士就上去。特别嘅地方喺边度咧？呢位妇人上到呢个巴士嘅时候，佢就睇跟咗呢个巴士几个礼拜，然之后佢就睇，佢就发觉喺呢个巴士里面有一个细路仔特别孤独，一个人坐喺最后边，唔同人玩，唔同人嘈，唔同人讲嘢，佢就走去坐喺佢旁边，坐喺佢旁边。咁啊，到落车嘅时候，因为佢英文唔得嘛，所以佢同佢讲一句话，佢话 I love you, Jesus love you。佢就同个细路仔讲一句话，咁个细路仔落车，个细路仔从来正眼唔睇佢一眼，一眼都唔睇佢。咁呢位妇人就一路每个礼拜喺个巴士见到个细路仔，就坐喺佢旁边，慢慢同佢熟少少啦，将佢抱过嚟坐喺佢大腿上边，同佢一齐坐车。每次落车之前同佢讲 I love you, Jesus love you。有一日，有一个礼拜日，这个细路仔突然间落车之前拧转头睇住佢，佢话。I love you, Jesus love you too。咁 boom 就走落去。点知呢个系 Bill Wilson 嗰本书里边讲嘅。过一个礼拜日下昼，纽约嘅警察喺个垃圾桶里边揾到呢个细路仔嘅尸体，俾佢爸爸俾佢妈妈虐待死咗。但系呢个细路仔喺佢人生里边最后一日，佢对神对人嘅爱有所回应。各位弟兄姊妹，这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妇人，她用她仅仅一点的恩赐在神面前来到服侍神使用。我不知道各位在座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服侍。我今天这样讲不是因为同工需要同工，我今天这样讲是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一个责任，亦都系一个蒙福嘅机会，亦都系一个我哋能够切实过彼此相爱嘅机会。我哋唔知道，我哋有时一句问安嘅话，一个拍一拍膊头，一个鼓励嘅眼神，对呢一啲人，可能神用呢个机会喺佢生命里边成就非常大嘅祝福。你愿唔愿意将你嘅生命再一次放喺神里边，让神使用？你说主啊，我不敢再用我自己的眼光看我自己， 或者我过去服侍里面有过受伤的经验，或者我过去的教会生活里面有过受伤不愉快的经验，但今日我不愿意被这些事情拦了我，以致我成为一个好像感情上面长了茧，不再感受到别人需要的人。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将我们仅有的一点点拎出来，切实的过彼此相爱的生活。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的粤语堂，每个人走到同工面前说，我怎样可以服侍神，是几咁使人兴奋的光景。兴奋不是因为我们有人帮手做事，而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中间。在你的团契里面，你有没有被同工邀请过试下带一次查经，试下带一次敬拜，开放家庭，照顾聚会的时候的小孩子？这些都是一点一滴，我们不一定有恩赐，我们不一定觉得我们好像有这些恩赐，但是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会发觉神一路加添。服侍就是一个这么奇妙的事情，就是当我们觉得没有的时候，神给我们。前几个礼拜我在 Boston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上堂，这个堂里面跟我们讲到 leadership， 讲到领袖。这个 leadership 他们讲得很特别，我们第一天就被挑战。我们第一天的被挑战就是，他说你们这么多牧师，我们班上七个牧师，不同的教会，不同大小的教会来的，七个牧师在一起上堂两个礼拜。他说你们的服侍里面，你自己的神学观念里面，有没有一个地方叫做软弱？有没有一个地方叫做失败？有没有一个地方叫做跌倒？若果你的神学里面，你的服侍的观念里面没有这个地方，你可能还未知道真正的服侍是什么。很多时候服侍就是我们被环境，被服侍里面的事情逼到一个地方，我们觉得我们一无所有。而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觉得一无所有的时候，正是万有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他大能的时候，愿意回应他的呼召吗？我们一起低头来祈祷。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们为自己祈祷。在我们中间，如果今天神向你说话，你想对他有回应，你说主啊，或者我过去教会的生活有过受伤的感受，但今天我知道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不愿意再被这种受伤之后结起了的疤，那种茧，使得我成为一个不能够感受别人需要的人。今天我愿意将自己再放在你的手里面，无论是怎样的服侍，求你给我一个岗位，让我开始做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又或者你在教会里面一路都是好像看打波，坐在墙边，有时拍下手摇旗呐喊，但是你未落过场。神给你一些特别的恩赐，你可以落场同同工们一起来到跑这一段竞赛。如果你愿意，今天亦都是一个机会。如果以上两个问题你的答案都是愿意的，我邀请你在神面前没有人看，举个手，我亦都为你祈祷。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感谢神，请放低。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将自己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继续做这个雕塑的工作。我们过去有一些经验，不一定全部的都是合你的心意来解决的。今天我们求你给我们勇气，将我们自己再一次放在你的手里面，按住你的原则，按住你的心意，帮助我们化解这些过去所留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情。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我们从来没有试过去服侍，没有试过去回应同工们的邀请的，主今天在你面前我们有举手，我们求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也都为我们创造机会， 让我们有机会经历到你奇妙的恩典，亦都让我们有机会过一个切实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再一次将自己交在你的手里面，擦亮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不再是每日低着头一步一步这样过一个routine的生活，而是看到在属灵的 眼光里面，我们在一个大时代里面，我们在一个大环境里面，而我们需要仰望神的能力和恩典带领我们能够赢这一场属灵的争战。我们这样祈求感恩，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